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吧，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足管着，不会再犯，强盗是绝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是一件事儿，自由。我想那些北京周遭被迫卷起被子第二次背井离乡的同胞，可能只求在冬季的夜晚能够在鲁迅记录的屋檐下休息片刻。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低端人口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看糯米。你还记得敦刻尔克电影里那个船长军官吗？那一脸胡渣，穿着高领毛衣，一直笔挺站着的大叔。他是英国演员 Kenneth Branagh， 也是正在上演的新片《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的导演及主演。这部侦探小说里经典中的经典，同时也是阿加莎小说翻拍成电影里的经典中的经典，究竟值不值得再拿出来搞一次？这是我们今天想搞清楚的问题。英国虽然没有熊猫，但是有很多其他国宝级的人物，阿加莎·克里斯蒂绝对算一个。我们熟悉的《动物世界》系列纪录片的创始人和一直无人能及的自然纪录片导演 Sir David Attenborough 是另外一个。今年91岁的他刚刚出了 Blue Planet 第二季，十年前的第一季是地球上收视率和销售最高的非虚构影视作品。感谢腾讯视频，现在中国观众可以和世界同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让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嘉宾艺术家龙迪和未在不懂爱的主播 Alex。
大家好。
Alex,
大家好。
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一起录音了，上一期是聊海边的曼彻斯特。
嗯，对。
还有 CrossFit。
对对对。
过去几个月里你有还在坚持健身吗？
我有在坚持听文化土豆。
一个大大的赞。那可不可以麻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东方快车的谋杀案的一些简要的剧情，它是怎么样的？
嗯，他就是有这么一个长了很多胡子的大侦探，上了一辆开往北方的火车，一个华丽的火车上面，最终死了一个人嘛。然后他就从其他的火车上其他华丽的人当中看他们有什么动机，谁是那个谋杀别人的坏蛋，大概是这么个故事。
嗯，破案的故事，
是一个破案的故事。它是一个经典的那种侦探小说里，一个侦探，然后大概有12个嫌疑犯。
嗯，
然后整个
一个一个去排除，
你不会剧透最后的答案是什么，除非你已经读过。
嗯，
你们
就读过小说，
你们都曾经读过阿加莎的小说吗？
就小时候看过。
Okay，《
尼罗河上的惨案》
啊，好像第二个。
嗯，对对对，
肯定
下一集就是这个了，
就是，
因为他肯定还会再拍，我觉得。
啊，
嗯，
我是先承认我自己没有读过啊。
作为一个英国人，
作为一个英国人没有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你看过哪个侦探小说？哪一挂的？
他不爱看侦探小说。
就是那个 John Le Carre 勒卡雷。
我看过劳伦斯·布洛克的什么《美国硬汉侦探》，
但是也没有看过阿加莎。
没有，
我总觉得阿加莎是那种老太太读的书，所以
应该是很不是，可能应该是那种很刻薄的女人看的书。我觉得
我们老板超爱阿婆的呀。
就其实他在
你们老板会不会听啊？
我觉得可以非常安全的说前老板不会听。他是世界上销售量最高的作家。
对，
他的小说卖了20亿本。
那现在他的版权是在谁那儿赚钱的呀？他的后代吗？
那这个我不知道，可能都已经算是开放了吧，因为我看到好多小说可以在网上免费的下载。
我最近刚买了一本 Kindle 的《尼罗河惨案》。
嗯，
大概5块钱人民币吧。
那总是有人做了这个事情服务嘛。
嗯，
你得出点钱。
嗯，
这部片子龙迪你看了以后最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开头也就破了一个小案子。
嗯，
就是还没上火车之前我就说，哎，这怎么感觉像一动作片啊。 我就会觉得它好多地方就和我们想象中或者1974年版本或者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不一样。
你指的不一样是 Poirot 这个角色
对
人的感觉不一样。
对，我就觉得不是应该是一个比利时老头嘛，
嗯，
然后感觉是一美国老头，
就他身材很高大，
对，就是身材感觉还挺好，身手灵敏，
嗯，
就打扮的还就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者是有钱人，
吃鸡蛋要两个要一对称的一模一样。
然后就是一个处女座，
可能在小说里 Poirot 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特别 fussy 特别处女座的人，从吃鸡蛋这你能看出来，但从形象上不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以前的老版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都是一个头特别圆，因为好像小说中形容
他只有1.60米，
嗯，
啊，只有1.6米的这么一个人。在这里面我看哇，你要说这个人在演 JP Morgan 我也相信，
就演了不起的寨子皮老了也是这种的呀。
啊，是是是，okay，
哎，那以前那个美剧 Monk，那个蒙克侦探不也是一个特别那叫什么强迫症的一个侦探吗？
嗯，
波洛来
的这些有启发。
对，他们有说因为他的那个破案的天分是来自于强迫的，
嗯，
就是生活中什么破绽，
嗯，
他都特别受不了。
对，就是你领带松一松啊，说领带歪了，这些
或者像你这种章子怡的衣服露了一个肩膀就会觉得嗯，
不对称造型不可以。
对，
那除了这个角色之外，你讲到它有点像个动作片，
它里面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挺长的就长镜头打斗的地方，
嗯，
我就觉得这什么呀，
就按理说不应该是
表现他神勇的地方。
听你说你好像是看过70年代的那个版本的，
嗯，
Alex 看过
没有？
我都是小时候看的嘛，
嗯，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特效和特技，也不是这个颜色的，可能就因为小时候看了好，因为是有两个就好像好多不同版本嘛，有个黑胡子还有个白胡子老头演的，
嗯，
也是已经死了的一个英国老头，矮矮的胖胖的，
okay。
我就最喜欢是那白胡子老头叫 Early 什么什么，
那不是那个70年代，
七十年代没有他没有拍，他拍了6部，但是就我一度没拍这个。
最经典的那个是你们美国一个导演叫 Sidney Lumet 拍的，当时他和这一部相像的是他也基本是一个全明星阵容， Lauren Bacall、 Sean Connery 还年轻的时候，
嗯，
Ingrid Bergman 是这些人全部在上面，
嗯，
这个导演当时之前还拍了一个十二诺汉，好像这几年在中国挺火的一个电影，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讨论正义吧，我觉得。
然后那部片子和这个片和 Sidney Lumet 后面拍的《东方列车》就是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完全靠对话支撑起来的。但这个导演他打破了这一点，我后来想想觉得，
我觉得
重拍经典也得有一点变化。
我是觉得他可能打破这一点是为了就是迎合现当下观众的口味吧，就
不能只听对话，
你要面向大众嘛。像我们坐在这儿的三个人，可能看对话就觉得挺嗨的了，然后人家还是要看一下你在火车铁轨下面打。
嗯，Alex 觉得这个片子有什么可取之处？
嗯，我觉得画面还是挺华丽的，有一种维斯安德森的感觉，尤其有些画面它是从垂直从头顶往下拍，
这个特别奇怪啊！你觉得这个是维斯安德森的感觉是吗？
感觉，因为而且再加上火车这个元素，
就
有点想起维斯安德森，对，
但又没有夸张到那种。
我觉得维斯安德森是比较做作嘛，就我最讨厌他的电影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好，就说完了。
还有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幕，
对，
其实第一眼看上去有一点惊艳了。
啊，那个是挺好，那个是，
嗯，
我觉得最惊艳的是波洛的胡子吧。
会吗？啊，他的那个胡子罩，他睡觉的时候戴的胡子罩把我笑了。
啊，对。
哎，但这里面有个 bug， 他第一天晚上有戴，第二天晚上就没戴。
啊，是吗？
嗯，
出事儿了吧？
我就一直就是想，哎，他怎么会第二天晚上不戴这个胡子罩？我其实让我想到了《唐顿庄园》。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对比，
嗯，
因为《唐顿庄园》已经把那种贵族的那种氛围拍成了一种就是那种移动的镜头啊，拍那火车呀什么，因为《唐顿庄园》也经常是有一个什么劳斯莱斯开过来了，他们也是移动的镜头，我就觉得有一点走套路了，看着我有点想笑，
嗯，
我觉得这个胡子还有你说的最后的晚餐都属于幽默感吧，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故意有点恶搞，
嗯，我觉得没有恶搞吧，我觉得他那个音乐就是还比较凝重的那种配乐，还挺喜欢那个角色的，他那长得像费德勒那男的，就是管这火车那小哥，
啊
啊，OK，
那个小总管带个妓女去厨房的那个，
对，
哦，
唯一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他蒙在鼓里开了一个火车，
就是个烂好人是吧？
对，啥都不知道。
就你刚才提到电影一开始有一幕是在耶路撒冷的，
嗯，
其实那个挺好看的，
嗯，
你可以看到哭墙啊，
嗯，
就介绍了波洛这个人物，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算剧透吧，我就把开始他就在那破了一个案，
嗯，
其实就是有一个教堂里面的一个什么古董被偷了， 结果是当地的警察总管偷的。不过为了政治正确呢，他也没有说到底是穆斯林偷的还是就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偷，反而是当时在监管整个巴勒斯坦的英军的一个人偷了，然后这个人就被群众给打死了。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侦探和一个在司法系统里的人，
他应该不算是司法系统里的人，
反正他是一个伸张正义的人吧。他就在那说了这件事情，他的那些证据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也不知道，就在广场上让大众把他审判，然后把他给揍死了。我就觉得这一点好像，
哎，我想问这是小说里有的吗还是导演自己添加的？
这是导演自己添加的。
哦，
所以我觉得他不太符合你觉不觉得
这不太符合他后面的人设呀。
但是他最后这个案子最后判了，他最后的结果不也是这样吗？
对，
Let it go 了，
就他最后也是试图要讨论一下正义和司法的这个问题。就两次都是在法外
上了私刑，第一次是上了私刑。哎，但我觉得中间有一个人挺奇怪的，我一直不能理解，就是那个舞蹈家那个男的，为什么就是个狂躁症，然后他老婆一出现他就感觉像是闻了猫薄荷一样，然后就变了一个人，你记得那个吗？
啊，
有两处演到这儿。
他是一个匈牙利的一个贵族，
对，
然后舞蹈家，就感觉他这里面虽然出了一个黑人，
对对对，
这个黑人也是原作里没有的，然后这个电影里好像有挺多
就很政治正确
对
的，
对，在搞这个政治正确，但是同时他又把所有阶级的人和所有国籍的人也搞得特别 stereotype，那个脸谱，这也是个问题。
还有什么？
有个暴发户什么的，那个拉丁裔的，
所以你说到你不理解是他们俩是什么情况，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
就那男的一下对他们为什么就找到一起了呀？
他们就是相爱了呀，可能因为他们，我不知道匈牙利算不算波西米亚那边的，就是他们是那种浪漫，被浪漫冲昏了。
我觉得这个男的表演挺夸张的，就感觉像是被上了迷魂药一样。
他们就吸毒嘛？
对，
他
们都是吸毒，
他们都是
吸那个安眠药。但是没有，这男的就是目光看到他老婆出现，他就像吸了毒一样，这得多爱呀！
对呀，
但他老婆是挺好看的，
是吧？
然后你们觉得他还原那种30年代的情景，你觉得做的怎么样？
他还原的就挺像那个戴兹比的新电影的那个，
其实不太。
这是英国导演做的电影啊，都
有
什么感觉像美国人拍？
我也有这感觉，
对。
但其实这个导演本身他也是翻拍了好多莎士比亚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作品有点出戏，可能也正因为他以前是做这种片子的人，也没有太多英国记者好意思批评他。
OK， 那他是演员出身还是导演出身啊？
演员出身，演那种舞台剧出身的。我昨天晚上就把东方列车这个小说又下下来了，同时下了尼罗河上的惨，然后我看了前面10几20页吧。
但是你觉得，
所以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没有原作里面。
你觉得你看过了电影以后，你还想看原著吗？
为什么想看？
你知道结果了呀，侦探小说。
感觉原著会把人物描写得更丰满一点，每一个配角。
对，就是他人物的内心活动你是看不出来的嘛，表演。所以一般我会看小说，而且往往这个是我和别人聊，我发现 Agatha Christie 的谜会读几遍，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结果以后，他再来读，他就能看到很多埋下的伏笔。比如说我看了电影以后，我再来读小说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他们冬天这个车票应该非常好买，但是我们知道在电影里 Pro 要去买这个临时车票的时候，这火车是满的。
对，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蹊跷的，类似于这种伏笔，你可以多看几次。我也不知道看两遍吧，有没有人要看三遍？我觉得
在电影里面最后也提到了，他们就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就波伦什么大段独白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为什么在大冬天里面这个火车是满的，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12个人都来坐火车了。
吓死我了，以为你要说那对于这个电影里本来想讨论的这个司法上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我反而觉得如果夏洛克福尔摩斯，我感觉福尔摩斯不会做 Poirot 这个决定，会做另外一种决定。你觉得呢？
我对夏洛克也没什么兴趣，
我也对他没有什么了解
那聊聊火车。
对，
你们坐火车吗？
坐高铁。
高铁就不可能产生这种，因为那个时候的火车
人太多了吗？
人太多，而且一望到底嘛，就没有死角，
也有卧铺啊，那种关门的。
但那不是高铁了，那个就还是属于
软卧，
就是以前的软卧，铁皮火车软卧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儿。那你会有想做？因为最近几年
你会有想做侦探吗？出了这种事儿？
我出现过有一点类似的事情。
你不是去和你老婆蜜月旅行不就坐的这种火车吗？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坐的那种
西伯利亚快车
谋
杀案，
它是共产主义的嘛，它就属于极简主义，它把所有的装潢和服务都去掉了， 虽然它还是属于有头等车厢二等车厢这样，就没有那种浪漫色彩吧。
你有跟其他车厢的人打交道吗？
没有好吃的甜品。
有
有，
我在车厢上还认识了一个金正恩的同学。
嗯
啊，就是一个瑞士一个couple，那男的和金正恩是中学同学。
你们有虚构自己的身份吗？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因为本来身份就不太好介绍，你知道吗？就我每次这种旅行的时候都会是，我不知道旅行的时候别人问你是干嘛的，你怎么解释？
媒体人，
网红也不好，网红也不太好解释，对吧？你怎么解释你是干嘛的？
旅行的时候这就做视频的，我都什么说。
然后你怎么解释你是干嘛的？
艺术家呀。
啊、
嗯、
okay, 行
嗯，
我是没法解释。对，在火车上我就会特别认真，就像别人说一个 How are you， 你就应该说 I'm fine thank you 吧、
嗯、
然后我就会想，哎呀，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就会、
嗯、
好烦啊这种人。
嗯，
回到那个现在的这个东方快车
有吗？
我就想说还是有类似的，现在好像是威尼斯开到伦敦还是巴黎开到威尼斯之类的，然后这个公司也还存在。
那是不是就会火一阵子啊这个票？
有可能，因为现在就其实就是游客专门花很贵的钱做一个复古的、
嗯、
对对，它确实是那个时候的车厢、
嗯、
应该有 WiFi 吧、啊、
我以为只有 Sheldon 会干这个事儿。
我觉得应该很多中国游客会去登这个风的。
已经有了，因为其实中国游客现在还会做包整个车都包下来然后再开，而且好多国家都有。你们会想做这个吗？特贵，几万十几万，
那还不如去了十几万都能去南极玩了，谁要去坐这车呀、
嗯、我觉得适合老年人吧。
对、
啊、
就跟游轮似的，
山西煤老板可以试一试。
但也不一定，就是说我其实有点推荐大家去坐西伯利亚这个火车、
嗯、
第一是
不是有没有听众有钱的可以赞助我们坐一趟可以
用不了多少钱，几千块钱。
你不说几万吗？
不，我说那种复古的服务是几万、哦、西伯利亚正常你比如说从海参崴坐到莫斯科也就几千块钱，就是
看雪、嗯、我们还是要坐东方快车那种的、
嗯、在一个没有网的地方待几天还是有一种排毒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Detox、嗯
嗯、
是，然后打开手机就几百条微信。
或许没有，还有一个我觉得火车上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练什么普拉提瑜伽吗，在那个小空间里其实特别适合练瑜伽，你得控制自己的身体特别到位才不会碰到那些
好吧、嗯、你们以前坐火车的经历多吗？
挺多的，
是吧？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都是火车往返的那一阵。
不多。
你坐火车你会买很多零食吗？那种鸡脚什么鸭腿什么的，
方便面是吗？
方便面会买的呀，这还就像春游一样。
哎，我就觉得在中国的火车上有一种春游的感觉。
对、
嗯、
好像国外火车上、
嗯，
我在纽约的时候就会经常坐火车去上周的一个美术馆看展览、啊、要坐一个半小时。
哪个美术馆？
就叫 DIA Foundation、嗯、
是
在和 Hudson River 旁边、
啊、
就很近的、
啊、
就是也算还在纽约、
okay、
也不还没到阿波尼呢。中央车站坐嘛，然后中央车站就是几层都是卖吃的，然后我就会买 Shake Shack、
okay、
要买一堆，然后就差不多吃完了睡一觉就到了。
我们那会儿在上海要买车票回北京，尤其是寒假要过春节那会儿，就整个学校可能都找同一个黄牛，
对对对，
然后最后大家就基本上都在就挨着的车厢里面、
哦、
然后认识了老乡、
嗯、
然后别的专业别的学院的聊几句、
okay、
嗯，还有过那种省钱大家一起买硬座坐一晚上的，那是真的。
哎，我还没有坐过这种通宵硬座，还想尝试一下。
继续吧、
嗯、不要尝试吧。
但刚才我忘记说，就是我
去尝试一下春运。
嗯，
刚才不是说火车上破案吗？有一次我就是在火车上
你破了一个案吗？
不是，我的 Kindle 就没了，然后就不知道被谁拿了，然后我就跟乘务员说我的 Kindle 丢了，还去形容了一下什么是 Kindle， 然后我就是想就问一问大家，广播一下或者是怎么一下，他当时就说什么时候丢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两个车门就是给关了、
What?
就要开始
破案，
要破案他就开始让前后坐的人都站起来，然后
还要翻包吗？
没有到那一步，就开始翻他们的座椅啊什么的、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说算了算了，我不要这个 Kindle， 我就特别怕得罪整车厢的人，明明是我，
然后你就被打死了、嗯、
对，万一是我自己搁哪儿
对
呀、
啊
嗯，
那后来真的丢了吗？
真的丢了对，就这样。
你去哪儿？去成都？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 我只要有机会能坐火车我都选择坐火车。北京成都也坐过，北京深圳坐过好几次。
北京深圳不挺
远？那么
远
啊，
八点到八点，嗯，十二个小时。
你就是为了不上网、
嗯、高铁上可以上网呀，有司机啊、嗯、但是就可以。
你是害怕坐飞机吗？
没有，我就是想看 祖国大好河山，
对，就是
看得见啊，就是过武汉长江大桥还挺壮观的。
哦，是一个外宾。
对啊，北京到上海只能看到一些什么城中村啊，什么城乡结合部的景观。
但是比如说在广东省，你就会发现整个广东省已经被修满了，没有地儿，你就看不到空的地方，全是楼楼楼楼楼。然后一到广东的北面是哪儿？广西啊，一下就像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还是或者是湖南，嗯，差别特别大。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是动物世界。其实现在以前我们都管
动物世界了，
以前我们都管这个叫动物世界。现在
赵忠祥主持那个吗？小时候
对，但我觉得
动物世界也是 BBC 拍的吗？
应该是他们买的。
What?
我以前以为是。
不可能中国拍得出来。
对，
那倒
是，就
是
买的版权然后配音。
对对对，
啊，现在我们就知道有蓝色星球，有什么 Blue Planet， 有什么各种，啊，最新上演的这个我们大家不要找错了，是叫 Blue Planet 2。
对，
蓝
色
星
球
2。
这是 BBC 花重金花了好几年时间，也是这个 David Attenborough 解说，
嗯，
然后参与制作的一个，你们看了以后
喜欢。
对，说第二集有点无聊。
嗯，
而且他这个每次出来都是上所有收视率的冠军，
而且就评分都是九点几，
九点九嘛，是不是？
嗯，
我在他去年就出了那个 Planet Earth 第二季，
嗯，
狂野星球还是
地
球脉动，地
球脉动。
第二季当时也就是狂喜欢。
那你觉得看这个东西吸引你的点在哪儿呢？
其实我还这每个都吸引我，就是他们能找出那个动物的特别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拍成一个像电影一样，就感觉是一个鱼，然后还有大鱼的故事，旁边有小鱼的反打的那种表情的镜头，我觉得能讲述故事，特别棒。
很有耐心的去等，就是要拍的，
对，
就是，
也太有耐心了，
很难拍到的场景啊，比如说很多鱼去捕鱼啊，什么海豚这些很难见到，就是第四集里面的，
嗯，
然后他们就会等，其实也很危险呀，就是他们拍那个海豚就是 surfing 就只是为了就好玩，
嗯，
他们也等了很久，
所以有一种来之不易，别人好不容易，
嗯，
而且就是解说也说的很好，就很有幽默感嘛，
嗯，
英国人写的就词儿都是用的大词儿。
Okay,
是，
可能以前旅行会带来的快乐，比如说你想清朝如果谁拿了幻灯片给你看金字塔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在陆地上已经找不到了嘛，就是要去看丛林和海洋里的那种来之不易的感觉，
嗯，北极和南极的，而且每集看到它是50分钟，差不多一个小时一集，
嗯，
看到中间就特别期待看最后的那个 behind the scene， 就是他们想幕后想要讲哪一段，他们拍的有多艰难什么的。
对这段，
嗯，
因为我只看了这 Blue Planet 2的第一集，
嗯，
他们就有一个潜水艇是可以潜到11公里深海，
嗯，
就是那个幕后就演了那个漏水，
嗯，
我还觉得挺恐怖的。
他们后面还有什么被鲨鱼撞那个攻击潜水艇的呢，
嗯，
还有什么刚才龙弟说的他们可能一年错过了就要等到下一年的同一时间再回去找这一群鱼。
你觉得拍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是觉得你可能过几百年，还要过一段很久以后，整个地球终于被毁了的时候，就得未来就是住在其他星球上的人看一下祖先的家是什么样的。
对，你说其他星球，你会不会觉得海里边那些生物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所有的异形都要异形？
没错，
嗯，对。
就觉得人的想象力好像很有限，还不如看下动物世界。
就是，
嗯，
对，你就觉得好多就是你想的那些都没有看深海里面那些东西。第二集里面不是那个盐卤里面周围还有贝壳，就
我有一个没看懂的，他有一集里面就是你说的那个海鳗鱼自己打了一个结，
嗯，
他为什么打结了？
他休克了，
对， toxic syndrome，
对，
中毒休克了，那个盐卤池是有毒的，
对，
OK，
嗯，他要等那休克那劲过去了，嗯，他没准会苏醒过来，要不然就死在里面了，
他就游走
了，嗯，就 OD
了。
其实你说的去年那个 Planet Earth 我好像也扫过几眼，我有一点受不了的就是
怎么会，
就是他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去拍，因为以前没有无人机镜头嘛，
嗯，
然后现在有无人机镜头就有特别，
你觉得很偷懒是吧？
不是，我觉得稍微有点多，就有点要把那成本用回来的感觉，
嗯，
就每每就是一个无人机镜头，然后我就看得有点烦了，
嗯，我觉得海里他们应该会更艰苦，因为我看过一个那个 Vice 去拍那个塑料的纪录片，然后他们就拍的就是这堆人在同一条船上，你可能在海上航行几个星期，你有的时候是做实验什么失败了，或者你要拍的东西没拍到，你人就会特别暴躁，
对，
然后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疏解你的情绪，
跳海，
比如说每个人之间也会 互相暧昧要搞一搞，然后也会互相就要打起来那种，这些故事应该想象起来也挺逗的。
我有一个堂姐，我小时候因为她住北京嘛，然后我小时候见她，她就在国家海洋局，有时候就会出海一两个月、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表现了我的性格中的什么一面，我没想到你说的那些，我只是觉得很不一样、
嗯、
这真的可能就是出海，不是之前不是还有个什么，就还有东北的不是一个村子一帮人就是一个案子嘛，就坐船出去打鱼、
嗯、
然后后来都杀完了，
嗯，就是一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似的，和 Blue Planet 的一个。
对，我觉得他那个简直了，就拍成电影多可怕呀！
这是一个时尚先生的一个
特写，对对对，特写特
写，好像卖那个电影版权了。
嗯
嗯，但他们有没有拍出来不知道。
有违和谐社会是？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写特稿是可以有版权的，然后他们整个团队都出走融资去看，后来也没有干。
对，然后公司最近刚黄了，是吧？是。
嗯，好。
嗯，
我其实就还想介绍一下 David Attenborough 这个人、
嗯、
就是这个他今年91岁了，
对啊，精神矍铄。
我就觉得想说他的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也算个记者吧，一般记者去采访一下总统就算是一个
人生巅峰啊，
巅峰，
职业巅峰。
对， David Attenborough 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礼物，是奥巴马在白宫要采访他，然后录了一个20分钟的视频。
是去年吗？
去年是前年。然后这个视频在 YouTube 上把那个链接给出来、
嗯、
啊，就他也想问奥巴马问题，奥巴马就老说这是我该问你问题。
嗯，这么可爱。
对，特别
可
爱。他应该二十几年，然后在剑桥念的自然科学、
博物学什么的。
他叫 Natural Sciences、
嗯、
就是在剑桥的本科你是不允许你只选一种科学的，第一年都是要数学加上另外两三门科学。所以所有人都是、
嗯、
就他强调的那种，是觉得在本科阶段大家应该是跨学科的，特别多最新的创新其实是跨学科的出来的嘛、
嗯、
但是这是别人几百年的历史，他就知道这种自然科学的进步是肯定不是特别分门别类这么闯出来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他第一个工作是去当了一个图书编辑，编辑科技儿童读物，后来去了 BBC。 还想说的就是他有一个哥哥已经死了，叫 Richard Attenborough，是一个特别棒的导演和演员。我就差点想说他就差不多是完全可以导演第一个东方快车这种人。看过他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想推荐所有人去看，叫 Oh What a Lovely War， 就是讲一战的。他是用一个音乐剧和恶搞喜剧的方式拍了整个一战的过程，全明星阵容。我们你可以看到年轻的什么 Vanessa Redgrave，然后 Maggie Smith， 还有什么 John Gielgud， 然后 Laurence Olivier 也在里面、
嗯、
所有人都 出场了的一个，因为你听着名字他就是恶搞的嘛、
嗯
oh, What a Lovely War 特别逗，然后就觉得这一家人还挺牛的，出两个明星。
哎，你说跨学科，你刚才不是说为什么要拍这个吗、
嗯、
他们好像解说当中有说到，就是他们用最先进的这些设备，比如说什么低光的摄影机啊、
嗯、
还有非常高速摄影能够记录这个海豚是怎么游的，反正就给科研也提供了很重要的影像的记录嘛。
嗯，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槽想吐，仅仅从第一集开始、
嗯、
我就觉得现在的那种高清高速摄影和它捕捉的声音已经完全是像一个大片一样拍了，因为背景音乐还是 Hans Zimmer、嗯、
对，这得花多少钱呀，
还跟 Radiohead 一起改编了一首歌，
是吧，
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
啊、就是它这已经是一门大生意了。我记得第一季里面就有讲海底会有一些沼气会从海底冒出来那些小泡泡、
嗯、
对吧、
嗯、
这个现象听着也很普通，拍那个东西其实应该是很普通的、
嗯、
但是因为他用了慢镜头和配音，就每一个都跟原子弹在爆炸一样。
对，
我当时就想，
然后就是还有就那小鸟学飞飞起来嘛，
这个我还没看、啊、
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集，你可能没看完、啊嗯，那个燕鸥飞起来的时候，那就 Hans Zimmer 配音的嘛，其实就是鸟飞起来没有那么振奋，但你感觉就像那个 Game of Thrones 里面龙飞起来的就很激动。
对，没错，嗯，
对，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真是后悔没有去学生物，然后没有去参加这种海洋探索工作。然后后来我就想看这个又会不会被误导，然后真的去参与这种工作了，发现你工作的时候没有 Hans Zimmer 在配音
对，有可能
有可能
对，你说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很枯燥、
嗯、
或者是第一个工作、
嗯、
大部分时间在等。
对，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其实对他的这些系列片也有一个吐槽，你们能猜到他们是吐什么槽吗？
是从动物保护角度吗？
对，就是暴露他们会在哪儿啊、
哦、
什么在哪儿
就是打鱼不用暴露，因为现在打鱼的人都是用雷达设备比他们还先进，就不需要在那等着钓了，不是江带供电啊，就看就知道鱼在哪儿等着。就一个是说会导致更多的人想去热带雨林，想去非洲大草原，想去
看
大堡礁，
想去南极，想去大堡礁、
嗯、对，
那这个必然会带来一些。
三联他们不是最近找了一个活动就是去南极看一看吗、
啊、
然后找了一堆名人在那儿做讲座、
嗯、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片子第一是他想客观，他不能讲太多政治的东西，虽然你能感觉到他对全球气温变暖，
对对对，
有这些东西、
嗯、
但是他给人呈现的一个总体感觉还是地球是这么一个生机勃勃有那么多物种的东西、
嗯、
虚假希望，
对，就是很多科学家说其实在过去的50年、
嗯、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物种已经灭绝了、
嗯、
他觉得大象啊还有很多灭绝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如果
中华鲟，
对，如果是客观的要去展现地球上的生物或者海洋上的生物，在2017年应该给大家看的是一个
很惨
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个场景、
啊、对,
对，而不是
那怎么卖呢，
对吧，就是这个
问题，小朋友就不爱看了呀，就吓死了呀、
嗯、
那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嗯、
啊，
它是每一集最后都需要讲一下环境问题，
对，还是有 raise awareness 这个部分的，什么塑料对海洋影响啊，
对对对，
厄尔尼诺呀，气温升高啊什么的。
OK， 那你说你看完了这个第二季，你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吗？
我们之前就做过一个不产生塑料垃圾的挑战，
嗯、这是在不懂爱上面、
嗯。对，在不懂爱做过一个。
嗯，
真的是挺难的，尤其是你点外卖，
塑料耳环在和我们谈，
但是不是一次性塑料和你可以长久使用的塑料不一样。 你可以买一个塑料制品，但是你坚持用它很久，然后从而杜绝使用更多的一次性的塑料。
别人就会说我这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啊，其他人都在成天产生这么多外卖的盒子、
嗯、
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众多的你这样的一个人做就不、嗯，
当然首先这个是政府是必须要做事的、
嗯、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人来讲，那任何事情都可以这么去想、
嗯、
我一个人做有屁用，然后就根本都不管、
嗯、
那所有事情都没法解决了嘛，就自己做一丁点是有用的同时、
嗯、
要呼吁政府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外卖还有就是快递嘛，就是过分包装这些品牌、
嗯、
我操、
啊！我现在也是对快递和外卖特别的纠结，
多逛街，多逛街，
对，
多出去走路。
是，
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动物世界这一类型的都很暴力吗？然后它就会让你想到死的问题。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适不适合小孩看？
嗯
嗯，
我就
挺适合全家观看的。
我挺适合爸妈，就是给小朋友看，就讲什么生死呀、啊
嗯，
怎么就是循环呀、啊、轮回呀、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又特容易，又教小孩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丛林社会，你死我活这种。
没有吧？
大家都是为了自私的繁衍自己。
人家还合作一块去抓鱼呢。
嗯。
谁呀、啊？
就
那不同种族、
就是、
种类的鱼
一
起。一
个乌贼和一个鱼。哎，
我看新闻上说，
嗯，
那意思就是说鱼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
对，还会用工具，
是不是就别吃鱼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只吃没有头的，
不吃鲸鱼吧？因为鲸鱼
没有头的动物是什么、
啊、没有脸，
没有脸，对，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不吃
有脸，那鱼算不算有脸呀？
鱼有脸，就是只有牡蛎没有脸，
哦，就有长眼睛的就算有脸，
对，章鱼这些都有脸。
哎，其中呢有一个制作人，他就不是说他拍完这个项目下来，他就不怎么吃海鲜了。
是那个女的吗？
那个女的
Wally、啊、
对、
啊、
白头发的制片、
啊、
这个 producer
挺牛的哈。
他好像说除了是什么，他知道是人工养殖的还是什么、
嗯、对，
蛏子没有脸，
蛏子螃蟹有脸吗？
螃蟹
有
吧，有眼睛，
螃蟹都修房子
呢。那是人工养殖的。
螃蟹多聪明啊！
对，螃蟹很聪明的。
还要选更好的房子，寄居蟹、
嗯、
选漂亮的。
哦，对，那个《地球脉动》有最后一集，它就是讲城市嘛，城市里面的动物，
嗯、
然后就有一道说到香港的那个海边的螃蟹，那、
嗯、
那些螃蟹都是比如说在沙滩上产了卵之后，嗯，他们就是要孵出来了，哎，是这样吗？孵出来之后，它要趁着满月的时候，它要回到海里去，因为满月的时候特别亮，它就看那个亮光就去了，但是有城市，他们就把城市的灯光以为是海洋，就都往城市去爬，然后对，就什么爬到下水沟里了呀、
啊，
或者是卡在哪里要被车碾碎了，就看着就还挺心疼。
而且我觉得鱼都不是因为它聪不聪明不能吃，就是你刚才说的海底被打鱼，渔业破坏，
就很有毒。
我上学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叫 the end of the line 就是钓鱼线的最尽头、
嗯、
然后就是讲整个渔业的、
嗯、
现代渔业第一是以前是有随机性的你捕鱼捕不了那么多但是现在有声呐、
嗯、
是叫声呐吗就这个海里鱼在哪儿，它完全知道就可以去堵截鱼现在打鱼是用所谓 trawler 就是两艘船他们中间连一个大网
嗯，对，
这个网的下面是都缝着那种铁的钉耙那个口就会张开、
嗯、
就沉到海底
嗯，
然后它海底就这么像
搓过去
搓过去
嗯，
然后里面的珊瑚啊所有的这些全部经过的地方就是一个三光政策、
嗯、
它都是这么捞起来的就是你能见到的所有的鱼都是这样那看完了这个书加上最后做了很多 research 就发现全世界只有阿拉斯加 Sarah Palin 那个州它的保护政策是最好的所以吃来吃去只能吃阿拉斯加的鱼、
哦、
还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餐厅里就是这个也是个问题就是只有高档餐厅的菜单才会讲它这个鱼是不是线就是 line caught 就是用鱼线钓的、
哦、OK
鱼线钓的鱼就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吧、
嗯、
但也不是你想的一个钩子人家一个鱼线上几千个钩子哇下去但是起码这种是自己上钩的鱼
嗯、
哦，要不要吃素
不要
我在生酮饮食我要吃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高脂肪高蛋白、嗯、多吃素少吃碳水
碳水
嗯
Okay.
你也在戒碳是吗
没有我吃的比较少就昨天串串跟我们吃饭但他是真的吃了很多川菜都很油嘛
很想吃米饭就
对吃鱼香肉丝然后就必须得吃肉必须得吃饭了
那你是想让我把坤坤吃的很多这个留进去吗
可以啊可
以
啊太无所谓的呀
坤坤老师无所谓我还想闲聊天就是 Alex 前一段时间你尝试了一个一周不用化妆品、
嗯、
还是不穿
不用化妆品
化妆、
嗯、这是出于环保还是出于养生
出于养生出于自我认同吧嗯，
怎么讲
就是我以前不化妆是不会出门的呀因为我觉得素颜见不得人
OK、
嗯、
你现在化妆了吗
我现在化
了呀你傻直男看不出来
那
你是为了观众还是你看不出来
啊听众有什么心得啊
你不化妆的时候别人对你都友善特别
不化妆的时候对你友善
他们就会说你素颜也挺好看的真的真的挺好看的我也
不
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啊人家觉得你都素颜了他可能需要关怀一下
对呀、
啊、
不我觉得是这样你在美国的话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涂一个姨妈色才上出门的、
嗯、
因为可能住在离 SOHO 很近
涂一个什么
姨妈色
大姨妈色的口红
啊 OK嗯、我也是为了听众我听
然后你会觉得你化妆化得很 beachy 的时候别人会对你很好就是我住的那个 neighborhood 就、
啊、
你要是尤其还去上东区什么 Madison Avenue 什么的、
嗯、
你要是不打扮一下
不穿得好点
对不穿得好点然后不装得很 beachy 的话就没有人就对你很
反正这种感觉就化妆肯定就是给别人看的
对
嗯，不要说什么自我欺骗是为了自己去选择打扮自己、
嗯、
如果真的是要为自己而化妆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宅在家里的时候没有人化妆呢
对啊我有但是我有一些很奇怪的朋友
但不一样你想在东方快车上坐那些头等车厢的人、嗯、我想他们在家里也是要化妆的不化吗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就没有真正在家里就是因为有仆人就算在社交了是
吧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不用化妆品、
嗯、
出去不化妆但他们囤很多化妆品
啊，
就研究对这个很有研究的就什么 NARS 的眼影全都有啊一套、
嗯、
然后就几十盒然后最后都是过期了就自己买来玩一玩、
嗯、
然后在家里面自己画一下玩一玩
啊，就像男生在家里化完妆，然后
变装者，
对，然后就也不出去的他们、
嗯，
然后后来这些就丢掉了。就想，就给我们多好呀，太浪费了，这是垃圾，你知道吗？全都是塑料盒。
那我们进入本周的推荐环节，
嗯，
有什么想推荐给听众们的新发现？
我推荐一下我昨天买的一本书吧，就是昨天我们、
嗯。
在果贸汉舍吃饭我们就去下看一下下面 page one 的形式如何因为 page one 不是太垮了吗然后现在被新经典买了
OK
没有看到我们的朋友乌云装扮者的书然后当时就现场我就问了那个前台、
嗯、
我就说那个有没有我很好啊妈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本还没有就店员就很尴尬的嘛然后他肯定也有别的人问然后我当时就问小海生因为小海生也是 编辑之一嘛，
嗯，
说你去问问中信的人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中信编辑就回他就回了一个截屏，就聊天截屏给我们，然后就说那是因为 PageOne 就是就没钱，就很多都没结账了，然后他们就不再发货。
啊，你是想他们同业竞争现在不进非新经典的书吗？
不是，我想说的是他们不结账没钱。
啊，
对，我们后来就买了，我就想我赵小萌还有那个你老婆，
啊，
我们就在那书店里面叽叽呱呱叽呱逛了一圈，因为没有别的人在书店里面，就我们三个还有另外两三个人，
嗯，
然后就逛了一圈，就觉得他们摆书也摆得不好。
这个不代表赵小萌和我老婆的意见，对吧？
都代表，我们三个都在那儿吐槽呢。
好。
你老婆是第一个离场的，因为他说我对新书过敏，我先去上厕所去了。然后后来我和赵小萌合计了一下，觉得我们还是该买本书，就是不然在这儿给人家像踢馆一样逛了一圈，就买了这个索马里当编辑就翻译的一本，就美国一个女作家叫 Laurie Moore 的小说集，叫美国鸟人短篇小说集，你就可以当它是每个就是一个 New Yorker 的 fiction 这样读。
啊，
然后因为说
所以是不同的人写的，
是他一个人写，不是，是他一个人写的，但是合集就翻译的。
啊，
然后说是这是纽约时报1998年的年度好书。
OK，
然后就写的是就是特博中产阶级的书，据说是萧海生 approved的刻薄。
好，
因为萧海生是一个特别刻薄的人，他在微博上的介绍就是丑人丑不要关注我。
我觉得萧海生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刻薄，他
有没有，他是我们熟人你知道吗，他给外人的人设就是一个很冷很刻薄的人。
但今天我们这个聊的有点像流行通信 crossover 就好。
哎，那你们觉得现在翻译的书质量怎么样？
对，这是索马里编辑的书。
嗯，
索马里是一个对编辑，
嗯，
索马里是处女座吧，好像，然后是一个特别龟毛的人，对翻译只要有点错就会刻薄翻译者的人，所以说
好。重申一下，洛利摩尔著的《美国鸟人》短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嗯，
译者也给人家 credit 一下，
译者叫张小叶还是张小华不认识，一个日字旁一个中华的华，念什么？
这我知道，还文化土豆呢。
如果是火字旁，一定念叶，这我知道。
对呀。
好，然后那 Alex 这周推荐什么呢？
嗯，推荐我在尝试新的饮食方式吧。
啊，刚才有提到一点。
嗯，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喝那个。防弹咖啡
，OK，
你有喝吗？森蒂说你有喝。
这个微在几年前做过，
啊，
就是
bulletproof coffee
加上 coffee，
就是说你喝黑咖啡，㧟一大勺黄油，喝完之后能减肥。
它不是减肥吧？这意思是说，流行起来的时候，流行应该是说早餐就吃这个就够了。
对对对，嗯，它就是把你身体变成从消耗糖原变成消耗脂肪，让你身体。
Okay.行，我们录完以后我给大家做一次防弹咖啡。
哎，
可以啊，可以啊。
对，其实它是这种叫生酮饮食，它就是觉得你饮食结构应该是高脂肪高蛋白多蔬菜，然后很少很少的碳水化合物，
吃肉不长肉。
对对对，因为原本
是 Atkins 也不太一样。
你说什么 Paleo 吗？
不是 Paleo， 是要像原始人一样吃。
嗯，
是吧？
对对对，
但原始人不吃蔬菜吧？
原始人
吃果子吧，
原始人不吃米谷物吧，
啊，
那时候没有种植谷物，
禁果吃，偷吃禁果。
但这也算相当于是吃《权力的游戏》里北方民族吃的东西。
嗯，
感觉南方民族也吃。
John Snow 吃的东西。
而且他就是说这个饮食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肉什么红肉对人体带来的危害大呀，其实是源自那个当时的比如说这种糖类的公司和这脂肪做脂肪的企业他们之间博弈的结果，就是可口可乐类似这种吧，花了很多钱去买通这些研究者去说脂肪有多大多大危害，而不去说糖给人带来的危害这样。
嗯
啊，对，最近就是有一个运动是 against sugar 的。
对，
是
能感觉出来。那我推荐的东西是 YouTube 上，其实这个我估计哪都能下载。Netflix 不是自己原创很多剧吗？
嗯，
House of Cards 等等等等。YouTube 也有一个栏目叫 YouTube Red，他们也是做自己 original 网剧的。
嗯，
那现我今天早上就看了有一个最新的网剧叫 Lifeline， 它的第一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它的设置就是有一个未来有一个保险公司，一个神秘的保险公司叫 Lifeline， 你和他签约以后。他在你身上植入一个芯片，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
嗯，
然后他就会提前来救你，就比如说有个车要撞你了，感觉是喊这个芯片可以监测到未来30天之后你的生命体征，他就会派一个 agent 在你临死前把你救回来，这是第一集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但第一集因为 pilot 他会出一个冲突出来嘛，你就隐约的感觉到其实这背后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不对外面说他的技术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怎么监测这个的，然后他怎么做的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时间的这个曲线的发展。第一集的最后你会发现他们自己的一个 agent 同时也陷入了一个自己要死的一个状态，就还挺刺激的，准备看第二集叫 Lifeline。 那今天就录到差不多了，但我其实最最最还想问 Alex 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出那么多性侵的事情，就是作为这个这方面的 KOL， 然后
性
侵啊，
哎呀妈呀，
作为一个女性就是 video 短视频的这个主播，你们你觉得，因为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开始出现的那些人你都可以想象，Harvey Weinstein 我可以想象，Kevin Spacey 也可以想象，
Louis C.K. 吗？
Louis C.K. 我都能想象，
对啊， Louis C.K. 我也能想象。
出来的不能想象的是 Al Franken， 我也能想象是 Charlie Rose， 一下我就觉得
他有点
他干嘛
了吧。
查就 CBS 一个做很严肃访谈的
okay,
查理罗斯，然后后来去彭博做这个访谈了，他也是几十年访谈了所有人，一访谈就俩钟头，那形象你就觉得就不会有这方面的。
罗京性侵就是中国
啊、哦，对，
对，
什么意思？罗京没有性侵，
罗
对没有没有，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打比方打比方，
不是罗军只是 anchor，
是对 anchor 就
不是
interviewer， 水军艺，
对，
或者白岩松就是这样，
美国白岩松，
我觉得老了以后。
对、嗯、就他们晚节不保，
你觉得很难以想象吗？那女生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啊。我自己经历的，反正有每一个位高权重的男的，比如说你作为他的下属或跟他有工作什么或者有利益的关系，那他对女的的态度就是有一种你是我的猎物，就是我可以随时把你怎么样或者向你示好，然后你还会觉得这个作为女性的下属还会觉得有点感恩戴德，或者是老板看中我啊什么的。
我觉得性侵还是逾越了一个很红线吧，所以你觉得是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就是外貌看不出来哈、啊，就是
这就是可不是外貌看不出来吗？
被告的是什么行为啊？就是
不知道，只是说现在有20个人都录了笔录了，
嗯，
还是什么大概这意思，嗯。然后 Charlie Rose 已经被停职了，
我觉得还挺棒的，在美国这样。
是吧？那为什么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又没有在中国同时掀起？因为在英国就已经掀起了，
也各种 MeToo 了是吗？
对对对、
嗯，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这方面的跟进呢？是我们不喜欢跟进别人的事情。
用那个知乎上的一句大家回答问题的时候爱说的话，不就利益相关吗？然后就
我觉得这是最初要站出来
的。我们认识的很多人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就是这样，
嗯，但是如果不是你本人、你也不能站出来帮他说。
对，
对
你这样你就变成是你说别人就是私事了嘛，就必须要本人说出来，我老板我前老板之前怎么怎么样啊。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关了录音以后我们才好继续说到底是谁、okay，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This season, prepare for every season with the Allbirds Mizzle Collection. These shoes were made for adventures in rain, shine, mist, or snow. Go to allbirds.com and use code FRESHSOCKS for a free pair of socks with purchase.